好的灵性，他们当然不会解释属灵的事情，但是你看从外邦人手里说，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能解疑惑。所以你看这是谁的介绍呢？这是这个母后的介绍。然后等到后来呢，但以理就被引到王的面前，那王同样的重复十四节，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哎，这个他听进去了。你看见吗？他对于但以理根本不认识啊，但是母后皇后母这个太后这么一介绍，哎，他听进去了。他说他里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你看这个难得啊，非常难，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所以现在呢，他就说，如果你能为我解这个梦的话，那我解读这个字的话，那么因为我看不懂嘛，那么你可以在国中位列第三。所以下面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但以理他所说的一番的话。那一面当然他就讲到这个尼布加尼撒，讲到尼布加尼撒当初怎样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你看到吗？就被革去王位。所以不要忘记啊，到了这里就是个解释了。我们如果读第四章那个解释还是不够透，但是现在但以理怎么解释呢？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于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谁革去的？神把他革去的。所以这一点很清楚，夺去荣耀，所以羞耻就临到他身上。你看一个国王神经错乱，这个很羞耻的，这个藏都藏不住的。那么然后呢，他所以这个是谁的？这是你祖父的，你的祖父，你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已经学了功，他已经有了这个功课了。然后呢，等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本来以为他在国中掌权，结果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不要以为今天人的国是投票投出来的，你不要以为人的国是这样是那样来的，不管他怎么成立，但是不要忘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但这个谁呀？这个尼布加尼撒他能够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褒，他最降为卑。所以当他这个等到他心智恢复过来以后，他承认他自己是骄傲的，他也承认神叫他降卑。那因着降卑的缘故，他开始认识神。所以这一番话呢，可以说是尼布加，可以说是但以理呢对伯沙撒说的。他说：“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旧不自卑。”那这个故事他们知道的，这个故事伯沙撒应该晓得。结果你这样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一番的解释非常清楚。但是前面呢，你看这个当但以理形容这一段话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但以理他怎么形容？你看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然后下面这个很生动，他们饮酒赞美什么？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你看见吗？有金子造的神，有铜造的神，有木头，有铜、金银铜铁，那么那个大象里面金银铁的通通在这里啊，然后木石所造的神，那么好，这个他们这个只要这个东西，他们的结果，他们拜这个拜他这个拜他们所造的神。所以这就是但以理形容这个最后这个国宴的那个情形。所以他说，因此神从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好，那下面呢就是他的解释了。那个解释我想很清楚，就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斯。那迷尼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 换句话说，金头就到这里完了，现在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后的，到这里就完了，这是 mini 的意思。然后提克勒什么意思？提克勒不光为什么你的国到此为了呢？完了呢？因为神把你放在天平里面称，称的结果呢，显出你的亏欠来。所以你看见，神把许多的国家不是人来称他的，许多的国家，你看见神，既然他在国中掌权，神手里有一个天平，然后呢，在天平里面就显出了你的亏欠。所以证明他是有亏欠的。然后下面这个无法尔斯，无法尔斯就是比勒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国分裂，本来是个金头，金头是不能分裂的，但是现在呢，分裂就变成什么？就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祖父就是尼布加尼撒他所做的梦里面的金头到这里就完了。现在从这是最后的一页，从明天开始，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就要变成银的，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巴比伦的最后的一页，这也是巴比伦最后皇帝的。虽然他们在这个国宴的时候，他们尽情欢乐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得罪神了，所以神在这个墙壁上就用指头写字，那么很清楚。这个就是神对于波沙撒的判决。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的，你只要看看那个墙，现在你明白了以后，那么你知道，我们知道波沙撒他就显出他的亏欠来。那么完了以后呢，波沙撒下命令，就把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然后呢，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二。但当天晚上，第三，然后当天晚上，这个波沙撒就被杀了。他没有想到那是最后的晚上。他最后被杀以前，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在王位上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但以理变成国中第几位？第三位。所以你看稀奇不稀？这个但以理很会形容啊。的的确给我们看，一面他在一面我们看见你读到第六章最后他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现在也是。那么就在但以理，那么因为他的确解了这个梦，那果然这个王，因为不要忘记啊，这个王一语击出驷马难君，一驷马难追，因为他的话已经变成律法。所以虽然他不喜欢，他不能改变这个话，所以这最后我们看见但以理呢终于被放在一个荣耀的位子上。但是呢，从此，但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金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好几年以后，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啊，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找他的问，找他的麻烦，然后呢，他们就捉拿了一个刚刚犯罪的妇人，刚刚在犯淫乱罪的妇人，那么一个淫妇，那么就把她捉拿，然后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要看主耶稣要怎么对待她，当然她要找主耶稣的把柄。那么如果主耶稣说赦免她，如果他说按照这个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她。那么他们和主耶稣，你一点怜悯的心肠都没有，你现在来说你是救主，你是罪人的朋友，所以这是不对，所以打死他也不对，不打死他也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以为能够拿到他们的把柄。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读圣经的，不要忘记啊，这个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法利赛人，就不大提文士的。文士是什么意思？文士就是圣经的学者。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很难得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特别讲到法利赛人之外，还讲了什么？还讲了文士。那就是说这个文士他们是明白旧约圣经的。好了，主耶稣知道对什么人做什么事，对什么人讲什么话。所以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这个来势汹汹，好像现在这一下子主耶稣是一定逃不掉了。 所以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很了不起。你看，这是他们最大的成就。结果圣经说，主耶稣就弯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在那儿写字。然后呢，就站起来了。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他。”然后又弯下一句，又写字。对普通的人没有什么罪，弯腰就弯腰了。但是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弯腰用指头写字，良心在里面对他们说话了，天平在里面衬出他们的亏欠来。所以结果怎么样？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溜走了。所以证明良心说话了，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不要辩论，不需要。就是因为文士懂得但以理书第五章，明白旧约的圣经，当你看见有个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就想起神的指头在墙壁上画字，那么用天平来称你们，就显出你们的亏欠。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一溜，其他少的也跟着溜。那你看见吗？为什么老的先走呢？因为老的老奸巨猾呀，就犯罪犯的太多了，所以经验丰富，第一个先走。那么小的一看见老的走了，他们也跟着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后来主耶稣怎么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你看见吗？主耶稣一面写字，一面光就显出来。那个光乃是里面的光，是良心里面的光。这个一照，弟兄姊妹，这个不行了，文士不行，文士倒了，法利赛人也倒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故事？这个就是第五章的故事。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可以说是替主耶稣在最会明白旧约的一般文士和法利赛人铺了一条路。当主耶稣在那里写字的时候，产生一个什么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敢拿第一块石来丢他。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觉得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蒙恩的时候，你就准备好施恩给我们，你一再的为我，你实在各方面为我们有美好的预备。所以但愿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相信你还有更多的话要对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求你真是在我们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恢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